我们今天分享题目就是成为结果子的门徒。9月底，10月初一周的时间，我和亚军去参加那个北美浸信会联会2年1度的这个会议。会议挺好，认识很多那个就是说长辈的牧师，大多数是台湾和香港的。很多退休的，也是一些从，就是说大陆来的，相对年资比较低一点的一些牧者们。之后我们去了那个优胜美地，因为那也算一个美国著名胜地吧，去那边旅游。完了在加州在这开车的路上呢，就看到大片大片的果园，大概就是有十几二十嘛，整个两边都是果园。其中一种呢，就是那个石榴树，石榴树我们看那个很饱满。我们住的那个旅馆旁边，也有一个很小的石榴树，上面长得就是比较小一点，因为树比较小。我们看这个画面，那个真是果实累累。那石榴呢，本身有一个特点，我们打开抛开石榴以后，里边满满的都是果实啊，都是果实。我们不管是我们人生，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工作。你总是希望自己有所收获啊，像我们做科研的，希望科研顺利一点，多发几篇文章，发的文章好一点啊，或者说你做产品的，希望自己的产品呢创意更新一点，市场呢更好一点。那推销呢，希望你的那个今年的经销量就是说更上一个新台阶，这是我们人生所祈求的。或者说你希望你的孩子呢，成绩越来越好，越来越听话，各方面都会越来越优秀。只是我们人生期望的一些，在一定的时间有所收获。那农民的期望，秋天可以多出粮食，多产粮食。那我们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也希望我们一生呢，多传福音，广传福音，结出满满的果子。所以我们期望是我们在属灵方面结果子，就像那个石榴打开一样，可以看得非常的丰满，非常的饱满。那同时另外还有一个。比较让人羡慕的这个果实就是葡萄，一串一串的，一个一个的，在迦南美地，我们记得故事中讲的，那些探子们从那个迦南地回来的时候，两个人抬的一串葡萄，那葡萄能有多大，得有多稠密？我想象当中，像我们吃早餐比较少的，可能吃一颗葡萄就够了，知道吧？所以我们今天思考，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就像石榴一样，能不能就像葡萄一样？结得满满的丰硕的果实。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依然是《格罗西书》第1章9到14节，那我来念。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多知道神，叫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欢欢喜喜的，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我们在他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亲爱的圣灵，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您的救恩，使我们罪的赦免，使我们得赎，从黑暗进入光明，从魔鬼的世界进入神的国度，进入天父的国度，进入子的国度。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您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粮，让我们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里边有所依靠。靠着主的话语来喂养我们，靠着主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看见在基督国度里边的盼望、基督国度里边的亮光、基督国度里边的福利和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一直陪伴着我们，看顾着我们，引导着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有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 哇，求主真是让我们有个感恩的心，回馈给主，在主里边信心不断增长，靠主结出就像石榴，就像葡萄一样丰盛的果实。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都要见主面，给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称赞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又有见识。愿主使用我们弟兄姊妹成为福音的出口，成为爱的出口。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那么这个书信是写给哥罗西的。那哥罗西呢，它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地方，在现今的土耳其，在一个阿莱克斯山脚下。那当时和哥罗西同时存在的有老底嘉，还有提拉波里三个城市。这三个城市呢，尤其是起初是哥罗西靠近交通要道，所以后来呢，交通要道靠近那个老底嘉。所以在这几个地方，这两个城市，它的经济非常发达，有很多的人因为商业的关系居住在那里边，也因为政治的关系居住在那里边。所以特别有呢，当地人、弗里吉亚人，也有希腊人，也有犹太人，也有罗马人，还有其他主义的人。所以各种各样的人到了这样一个开放的城市的这些人呢，混居在一起，受到各种各样思潮的影响。当基督教传到这儿，很多人接纳基督教，接纳耶稣基督成为个人救主的时候呢，这些思潮呢影响到基督教的思想，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耶稣基督虽好，但是还不足以覆盖他们所有一切所需要的，必须加上一些世俗的，加上犹太教的传统神秘主义，加上一些希腊教的神秘主义，再加上一种至上所谓的哲学、逻辑、智慧。再加上一种人们那种刻苦己心，以为过那个贫苦生的生活就可以更靠近神，因为禁止肉欲就可以上达天庭，看到天使敬拜。这是当时哥罗西教会所处的这样一种严峻的现象。所以保罗在这种情况下告诉他们，基督是一切，基督拥有一切，神的一切都在基督里边丰丰满满。我们只要得着基督，就可以使我们脱离这苦海，就可以让我们脱离这个世俗的败坏。这是这个哥罗西主要所讲的。那么，哥罗西教会呢，是在保罗第三次布道的时候，以巴伯听了保罗的宣教，信了主，他回到当地哥罗西建立教会。哥罗西教会的人接到哥罗西教会这个书信的时候，他们这个教会建立大概就是3到5年的时间，非常的年轻，也就是说他们信主，也就是说3年5载这样一个样子。所以这个哥罗西的主题干的就是说，强调耶稣是主，他掌管一切，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耶稣是我们的领袖。那么今天的经文是9到14节，根据希腊文原文的分析呢，它的整个语法结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通过语法分析可以抓住其中主要的要点，因此后边祷告、祈求只是两个动词的分词。那主要的动词呢是不住、不停。那祷告有一个目的，这边一个连词引导祷告的目的，说愿你们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么呢，后边紧跟着一个动词不定式，知道神的旨意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如果我们这样行，我们就会有一个自然的结果，在一切善事上结果的渐渐的都知道神。那同时，我们在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的时候，这时候有主的帮助，到他荣耀的全能，力上加力，凡事欢欢喜喜。这是保罗祷告祈求的主要内容中间的逻辑关系，是一个很自然的。那同时，在祷告祈求的时候呢，保罗也感谢父神，罗列了感谢父神的一大堆理由。这就是今天9到14节一个文法上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在那个就是说罗就是归纳法查经排序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是语法怎么样去排列新约经文的结构，旧约或者说故事的怎么样排列这个故事的跌宕起伏，从中把握神要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关注3点：知晓神、跟随神、经历神。 力上加力，胜过挑战，因恩拯救，感谢父神。下面我们一点一点来看，保罗是怎么样去劝勉他们，希望他们说要达到的将来的一个地步。第一个，保罗要祷告他们，让他们说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里边说祷告和祈求，那通常来讲呢，这两个是经常在并列在一起。那祷告的是一个泛泛的，啊，我们感谢神，我们赞美神，神救赎我们比较大的一些方面，这是祷告。那祈求呢，就是说具体的事情，我今天遇到困难了，我失业了，主啊，你为什么让我失业？让我失业多长时间？我们把这些东西呢带到主的面前，祈求神让我们明白为什么遇到这样的苦难，如何度过这样的苦难，这是说祷告祈求放在一起。那么在什么程度上知道神的旨意呢？这边用了一个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个满心就是说，我们那个杯子原来是空的，我们往那倒水，水全部占满了这个缸子，有满心，这就是满，满满的，被完全的占据，也就是我们心里边要把神的旨意完完全全的占据，你一想就是神的旨意，神让我做这个，神让我做那个，知道吧？这是对神一种顺服，所以这个满心是说。不留任何空间的，完全的要被神的旨意所充满，而且这个"充满"这个字呢，在某种程度上，它还代表一种控制，就是说被神的旨意所控制。那实际上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说近一段时间，假如说我们失业了啊，我不希望大家失业啊。之所以说这个，是因为大家对这个失业这个东西听别人讲，或者是我们曾经经历过，我们失业的时候，我们就会找工作，知道吧？你就上网找工作，所以你多份可能都找工作，这就是说被这个被你当时很热点的一个所控制。所以说，保罗在这边将就说，哥罗西教会就说，抛开那些东西，要被神的旨意完完全全掌握，要放弃那些至上的哲学的那些思维，要放弃那些所谓的禁欲主义，要放弃那些说是刻苦己身要达到天庭看天使敬拜这样一种神秘主义的想法，要放弃，要被神的旨意说。安全的占据，这是一个这种程度上要完完全全被神掌握。另外一个，我们说神旨意它有很大的特征，在罗马书12章12节这边写得很清楚：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换，叫你们猜也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好的。而且神的旨意是完全的，那我们都就说一个东西好，但是还有更好的东西，对不对？但神的旨意就是最好的、最纯全的、最善良、完完全全的。我们要被神的旨意所充满。神旨意内容，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可以从大的方面讲，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活着的不再是我自己。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活着是为基督。要在我们身上荣耀神，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耶稣，知道耶稣。所以我们有时候谈话说啊，你认识不认识谁啊？那个人很有名啊，就是那是传扬那个人的名。那我们信了基督以后，就是说啊，你认识不认识那个耶稣啊？圣经历史上有这个，我们是宣扬耶稣的名，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但在具体生活当中，就格罗西来讲，从第三章开始讲，你们要如何如何，要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不要再愤怒，不要再毁谤，不要再那个说谎言，要慈爱，要怜悯，这就是神的一些具体的旨意。我们随后到具体再分享。关键是你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我们说啊，那个东西挺好的，但我够不着，我也不知道怎么去那个得到这个东西啊。就比如说，在圣灵引导的智慧和悟性里，因为这个字呢，它是用的一个语格，一个就是说一个这个词的一个状态，一个那个表现形式。那么这个词的表现性就是说，你要用这个方法，你也要在这个环境当中。所以说我们在圣灵引导智慧和悟性里，也就是说你要在一个熟练的环境当中，在熟练环境当中，也就是我们要参加组织，我们要参加教会的敬拜。参加团契，你不可能是说我要知道神的旨意，我整天去那个 club，知道吧？整天去那个不读经、不祷告， 那个是不可能知道的，知道吗？而且在这里边，在这个环境当中，要被神的圣灵所引导的智慧和悟性，你的总体上来讲，你要使用神的原则，使用神的思考方法，在某些具体的事情上，这里边就是说，智慧也是一般的，就像是我们那个祷告一样。那悟性呢，也是一个特殊的，在某件事情上，求主让我怎么样理解，怎么样去操作这件事情。关键这个里边是说。满心知道神旨意，这个知道是一个被动式，这是个被动式。也就是我们在顺服的情况下，我们要接受别人的教导，我们要接受神话语的那种给我们的醒悟和提醒。那么林谦这边讲的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也就是说，好像是我们经常有某一种思想，你灵光一现，有个新的 idea，但这种灵光一现通常是在原来的知识和基础之上诞生的。我们有时候读经的时候，神的话语明明是这样讲，但是为了迎合我们个人的这种生活经历，就是为了这种迎合这种环境的潮流。我们总是希望说，这个神的话语可不可能是有另外一种解释呢？或者另外一种讲法呢？哦，这个讲法好，这个讲法和我的生活经历很贴切，把神的话语扭曲了，就像撒旦一样。神岂是说你吃那果子就不会死吗？不一定吧，事情就来了。所以我们要拜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所传递的信息，紧紧所掌控。所以我们在这里边。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要跟着神的话语，不是说根据我们的想当然，我们愿意怎么样理解就怎么样理解。因为今天的时代是一个你愿意怎么样理解就怎么样理解的时代，不存在对和错，很多的理解都是正确的，不是的。我们的经历不一样，但神的话语，圣经所传递的信息有它背后的原则，不是说谁也可以解经的。就像这个彼得说的，有些人强解圣经，自取灭亡。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积极的进入那种熟练的环境当中，和弟兄姊妹在一起研讨教导。当然，这种教导你可以自己看那个解经书，你也可以自己分析圣经。我的每一篇讲到，我解经书至少看10本以上。那么，这个10本以上都是在我自己分析完了以后，我再去看别人怎么样讲，要接受教导。所以这里边我所教导的东西，有些是所谓说我自己看出来的，但也是在别人基础上；有些是从解经书里边出来的。所以我们要被神的话语所教导，那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的目的，不是说啊我知道了，我自满了，而是说你要把这个从神领受的这些旨意，你要活出来。就是知道旨意的目的，是为了行事为人，为己之主。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道路可以走在其上，那这就是以身为中心，身为中心。那么这个行事为人对齐这个字原本意思就是 walk 走的意思，我已经讲过很多次。这个走的意思基本上就是围绕一个圈子走，围绕一个圈子走。那么这个中心就是基督，我们要以基督为中心。我说这句话是不是得罪神？我做这个事是不是别人看起来不荣耀神？那个，我星期五去换机油去了，现在换机油也挺快的啊，最便宜也60多。我拿一个 coupon 30%，我挺高兴的，30%在不少的车。我就问那个，我说这个我 coupon 可不可以用？他说一会儿再说。换完以后，他说你这 coupon 不能用。我说明明你网站上写的，你设置 local 哪个店可以参加，你们的那个地址在上面。他说我们所有地址都列出来，但我们不参加。那我也无语吧。所以说，你要在原来的话，就是说，那肯定他跟他理论半天嘛，凭啥你们这样？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就不要，我顶说我不喜欢你们这种方式，知道吧？我下次不去了，知道吧？所以说，我们要因为神，我们即便吃一点亏，我们也不和人理论。就像我们今天早上所学的，深渊在神啊，其实这还不是很大的亏，弟兄姊妹吃其他更大的亏，是不？ 也报自己成员，成员在神，所以说是要以神为中心，行各样的善事啊，各样善事就多了。你可以帮助人搬家，你可以帮助人刷房子。虽然我们年龄大一点，我们可以帮助人，比如说读经，帮助人祷告，啊，祷告祈求帮助人，祷告是很管用的事情啊。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帮助人，比如说我知道我们现在的幼稚，帮助国内的孩子讲圣经故事，帮助他们那个学那个唱歌，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我们帮助洪都拉斯的孩子吃饱饭，可以一天一块吃饱饭。你在实业工作当中，别人不会的技术，你教给他。要我们原来的想法，凭啥呢？教使徒弟，饿死师傅。我们都知道这句话，你教给了我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基督的国度里边，你教给他以后，神会让你掌握更多的东西。你不教他，神就说你这个路堵住了，就此为止吧。所以说，我们怎么样？要按神的方式来思考，要按神的方式来行事，各样的善事。讨神的喜悦，讨神的喜悦。帖撒罗尼迦前书这边说，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所以说，我们在世人眼中当中，我们讨人喜欢，很讨人，老讨人不喜欢了。但我们讨神的喜欢是神喜欢的事情。耶稣也讲，我们要求神的荣耀，不是求人的荣耀啊。所以，我们说，一个好人信主之前和不信主之前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好人信主之前做完好事时候，让别人说你好；信主之后呢，做完善事说要让他们知道神好，也是，这就是好人信主结果的区别。所以，我们是要讨神喜悦，是讨人的喜悦，不再说让他说你好。而是说，让他说耶稣好，你做这个事情完全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因为耶稣爱你，你也爱别人，所以我们可以讨人神的喜悦，但不要讨人的喜悦，因为讨人的喜悦非常之辛苦，人是变的。你说同样一句话，今天说好好好好，可能第二天就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咒我呢？知道吗？神是永恒的，神是不变的。所以我们讨神喜悦是一个就是很可靠的事情，讨人喜悦有时候就讨到那个陷阱里面去了，你还不知道。所以我们这边说，你只要是以神为中心，遵照他的教训去做，就必然结果的。就像说吃六颗葡萄，为什么他们能结出来的呢？因为神已经把那个基因安置在那个种子里边了，只要是十六。结出来就是那样，只要是葡萄，结出来就是那样。神已经在把圣灵放在我们心中了，我们只要随从圣灵，做耶稣喜欢的事情，就必然结出果子来。否则的话，那个圣灵就不是圣灵，或者说我们心中根本没有圣灵。一个人心中有没有圣灵，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人知道，别人是很清楚。所以这边说，我们只要跟随神，我们在一切善事上就会结果的，就会结果。你帮助人，对方说你没有理由去帮助我，我也不，你也不欠我，为什么帮助呢？当我爸说耶稣基督介绍给他的时候，就是，那他就可能会进去。这都是圣灵的工作，这都是圣灵。这边说渐渐的多知道神。那么这个呢，知道呢，这个也是语格，就是它表示环境，也表示方法。所以说，我们这个表示环境呢，就是说，在神的知识里边，灵敏的不断的在长进。因为这边呢，实际上原文的这个基本意思就是说，增长，就是我们基督徒在神的知识里边，在神的那种。旨意当中增长，所以说灵命是不断被增长，生命不断经历神，不断经历神是因为这个 knowledge 就是 gnosko 在希腊文字里边，它不光是说我们英文所表达的说头脑层面的， 理性上面的知识层面上那个纯粹的理论知识，而且它包括了一个生活当中实际的经历、实际的感受。所以说，这边说我们结出果子来了，在结果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灵命会不会增长？我们的灵命会不会增长？在结果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和神的这种关系有一种活泼的沟通，有一种亲切的体会，有这个字的意思。所以说，我们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你想想，我们从小到大长这么大，不管你个高个低，你俩就是我要费劲儿啊，我要费劲，我要长多高，你费劲你也白搭，主动权不在你手里边。所以说，这个增长，只要是我们在神里边顺服了，顺着神的这个希望，他的方式往下走，我们就会增长。哥林多前书这边讲说，我栽种了，就是保罗讲说，我栽种了，也就是他撒种了，因为他建立哥林多教会。亚波罗浇灌了，就是亚波罗在这边牧养，给他们讲圣经。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所以说我们在基督里的灵命增长，归根到底还是神的工作，归根到底还是圣灵。但在这当中，我们要顺服神，我们要顺服神。如果你不顺服神，那你就很难结果子；你不结果子，那你就很难经历神。所以我们通常说有一个诉求，说我咋就感受不到神呢？好像神离我太远了。因为神一直招呼你说：“快来，快来，跟我来，一起搬这块石头，搬这块砖。”你搬的时候，好像你两个人一起搬的，耶稣搬99%，你搬1%，那你就经历到神了。如果你永远不搬，那耶稣自己搬100%，自己不搬，所以我们就经历不到。所以我们要经历神呢，必须按他的这种方式，按他的教导去。神不是说让你做事就不管你了，知道吧？让你做事就像是老板给你一个 project，3天之内完成，给我做出那个做报告的那个 PPT 来。老板才不管你咋做，知道吧？老板结果也不知道啊，什么也不知道，就让你做，你自己在那辛辛苦苦加班加点做。那神不是这样，神说让我们行事为人以他为中心，但是他帮助我们，他为我们立上加利，立上加利。在各样的力上都加力，我这边举几个例子说，你干体力活的，会给你强壮的身体；你干脑力活的，让你的思考活跃，因为这个脑力劳动呢，消耗的能量也挺高的，也挺高的。你做领导的，让你有说话的那个技巧，让你有那个谦卑的态度，让你有和那个平民百姓的这种亲和力。当然，那种个别的领导，我们难以去评价去。但是说，我们属于神的，在神的国度里边做领导的，神会赐给他领导力。我们做雇员的，我们大多数的在座的都是在某公司或者政府里面受雇的，神会给你一颗顺服的心，神会给你顺服。如果我们不顺服，我们的工作就不顺利，知道吧？那你会今天跳槽，明天跳槽，啊，所以有的人跳槽，今天跳3次槽，第4次槽就说：“你为啥老跳槽呢？”越来越不好找。做艺术的，我们今天很多做艺术的，尤其在那个现在媒体也多了，各种各样的艺术，让你有那个创造力。今天的社会做什么都难，哎，别以为开餐馆好像是低级的，是吧？开餐馆太难了，因为你的食谱都不断的变更，不断的创新。如果你就那几样东西不吃，我们还是这几样就不来了，知道吧？这个和搞科也是同样的。我们搞科也是说，你的不断有新的 idea，如果别人做啥，你也跟他说都 what，你说 me too，me too 就是 nothing，知道吧？那所以说你的 me either，我和你不一样。那做餐馆也是这样，你同样是面条，啊有的就做得好，那个 Rockwell 那边的那个办务员，啊他就做得好，我这个已经待了20多年了。我在那边吃过很多次，啊，它的味道就特别，所以说我们做这个什么事情，神都会，只要是我们按着心意而行， 人都会给你背后很大很大的潜力，知道吧？我们做那个在教会有很多的志工，比如说我们做关怀的，神会给你一个怜悯的心，神会给你一个爱心，别人看不到你就能看到。啊，你看，哦，那个怎么静下来了，好像脸上那个有点闷闷不乐的啊，你就会看到，这是神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恩赐。而且神也跟你当讲的话，哎，怎么样了？是不是又遇到问题了？我们一起这个聊一聊啊什么？哎，话讲完以后就舒坦多了，这是神给我们恩赐。或者说我们的治理，我们教会有很多事情啊，很多事情，我们有这个每年那个清扫树叶，我们最近要自己清扫那个楼上楼下。神会给我们能力的，知道吧？我们有很大的姊妹，身体虽然不方便，但是她也尽心尽力参与工作，这些都是后边有神的怜悯。只要说我们愿意，只要愿意，神会帮助我们，神会帮助我们。施舍的，心甘乐意，诚实而行。如果说我们不甘心、不乐意，神不接纳。啊，就像说《使徒行传》，卖了田产，私自留下几分，不诚实嘛？你要改神就改神，你要说改，因为其实所有我们所有都是神的了，知道吧？我们只不过是临时一个管理管家了，就像小孩一样，你刚给他一颗糖，再问他要说哦，this is mine，这就是人，知道吧？我们所有的，不管你是401K 里边的，还是银行账户里边，还是我们的房产，甚至我们的儿女。都是属于神的，我们是临时的管家。如果你有这样一颗心态，那你生活会轻松很多。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态，你会很纠结，啊，你会很纠结。所以我们施舍的，当甘心乐意。做教导，我现在算是做教导，必须有神的恩赐。我每次准备讲道，虽然中间有很多的瑕疵，但是。我每次完了以后，总觉得是超常发挥，就像我高考一样，我高考是超常，都上不了大学的。这是神的，神在我们认识他之前已经帮助我们了。我的语文水平、用词各方面都很差的，但是我就尽力而为，反正求神帮助我。所以说，对我来说，我们小时候做那个作文课的时候，你们也做过，45分钟2堂课要写出一篇作文来。我没有完成过一次，永远做不出来，啊，一行字也写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写，不知道从哪下手，知道吧？但是现在，这个就是说，从某种程度来讲，你讲到就像是你做作文一样，知道吧？但是我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觉得太发愁。那样说拿到那经文，好像是一开始它平铺直叙，这有什么好讲的？3两句话，3分钟就可以搞定了。但我要讲上40分钟、50分钟，你怎么去讲呢？神给你开阔思路。谁把你让这个问题岔开，就像剥那个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掉，一层一层剥掉，剥开，我们就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了。所以说，神让给我教导，也给我有一种自学的能力。我虽然说那个希腊文和那个希伯来文，我在上神学没修过，但是现在神给我时间，神也给我这种能力，去跟着网上一点一点学。那现在的好处就是跟很多的工具说，当你还没有完全学完的时候。你就可以一点一点去使用它，啊，这也就是说，你只要愿意，神会给你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所以这是说，神在各样的方面都会给我们力量，而且神给这个力量是非常之有效的。我们说人帮助人，人帮助人，一个人都站不起来的时候，他怎么去帮另外一个人去抬东西呢？搬东西呢？不可能的事情。但神呢？这边帮助我们是到达荣耀的全能，这个所说的荣耀，它是超越一切能力的，知道吧？神是最有 power 的，最有能量的，知道吧？而且他的能量是自始至终的，永不打盹的，不困乏，不疲倦的，像是我们人累了以后就帮不动别人了，知道吧？但神不是这样，神是他随时随地都在帮助我们，他的随时随地都在遍插全地，要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它是非常之有效的。这边呢，这个力上加力也是一个被动式，也是一个被动式，就是我们所有的力量源源 你能写出 proposal，你能有 ID 的，你能做到好的产品，就像我们之前听一位姊妹分享的，哦，感谢神，神一下子让他有一个一闪念，那个 idea 那个问题就解决了，这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知道吧？所以我们就随时随地要感谢神啊，随时感谢神。而且这个力上加力是持久的、持续的、不间断的，不像说人做一件好事容易，一辈子帮助你很难，久病床前无孝子，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神帮助我们，任何情况下、任何时段，你年轻的时候，你高考的时候帮助你，你年老的时候也帮助你，啊，所以不单在顺境中帮助，更是在患难中，神给我们胜过各样患难力量的，各样患难挑战的力量。所以我们因为有了神的帮助，所以我们才能够欢欢喜喜的面对困难，宽容忍耐。按我们世人标准，有啥有谁会说遇到困难说，哦，好高兴，我今天遇到挑战了。如果你按我们世人标准，如果他对你真的你高兴的话，这个挑战可能对你还不是挑战。这就像罗马书所讲的，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呢？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着我们。我们有一颗美好的盼望。你明天就有人给你付清你的所有一切债务的时候，你今天你还会发愁吗？肯定很高兴。所以说，神力上加力，方方面面的，毫无保留的，永永远远的，这是我们所跟随的神。就像说你跟随你的老板一样，如果你的老板有大量的科研基金，有3亿、5亿，你就根本不在那儿发愁有没有科研基金。如果你的老板有美好的产品，啊，别人都还在第二代、第三代挣扎的时候，你的老板已经第七代、第八代产品都在那儿储存的了，那你会很高兴，你是有一个盼望的，知道吗？所以，我们生活中的具体的事情都必须和将来这个盼望放在一起。而且基督给我们盼望，神给我们的盼望和我们世俗的盼望不一样。我们世俗盼望是说，根据现有的条件分析，现有的条件它经常会变的，知道吧？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神的信号当中，根据他给我们的盼望，持续的依靠他，我们就会欢欢喜喜，不管在任何情况下。这是保罗劝哥罗西教会的圣徒。要被神的旨意所充满、所掌控，在此基础上，要跟随神的脚步，按神的旨意而行，不自己申冤，要尽力帮助人。这时候，你必然结果子。结果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感受到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就像说，如果说你公司的老板每天进你办公室过来打一招 “Hello, how are you？” 你感受就不一样。你进了公司3年5载，再也不知道老板在哪，从来没跟你打招呼，那可能 layoff 的时候，你可能就优先次序比较大一点。现在又开始 layoff，啊，这就是这个世界经常处在一种动荡之中。但在神的国度里边，世界不管风浪多么大，神的国度不可震动。我们就是属于在神的国度里边。我们下面就谈到，祈求完了以后，感谢父神。第一，感谢主，因为神让我们和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这个基业呢，按世俗角度讲，就是说上边的人给你分派一块地啊，比如说我们就以色列人来讲，12个支派进迦南地，每个支派都有一块地，那个地就是那个支派的基业，分派给你的。所以我们在神的国度里边，人也会给我们基业。那么最基本结局就是说，这边诗篇就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就是耶和华是属于我的，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我和他有理不断的这种关系，永远没有这种关系，是我杯中的份。”就相当于说，我们买国卖房子有一种房子叫 condo，所以 condo 就是说，在 condo 这片社区里边， 哪一块地是你的？你不知道，因为有 condo 会统一管。哪块地是你的？不知道。不像是你买一个私人房子啊，这个周边的半亩或者三分地就是你的啊，那是明明确确的。但在 condo 里边，哪一块地是不知道，但是呢，你就知道说这里边肯定有某一块是我的，所以你可以住在里边，你也需要交那 condo 费。所以这个在这个将来在申购过程里边。我们具体的基业是什么？我们现在很模糊，我们现在很模糊。但是我们看到说，后面肯定有，肯定有，因为私人直税没把这些写清楚。我的猜想就是说，写出来我们也不知道，知道吧？我们活在三维世界的一个人，怎么能理解无限空间里边的这种东西呢？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在那里没有份，知道吧？真的有份，所以说你在那个天国里面，你有产业的，这就是我们的盼望。那神给了我们领受基业的资格，凭啥你就在天国里边有份呢？他就没份呢？啊，你比如说那个犹大就没份啊，犹大没份，因为神给了我们资格，神把我们接纳为他的儿女，接纳为他的儿女，知道吧？我们有一个倾向，就是说，神已经给了我们最好的，但我们觉得说那个东西现在就像刚才说的，看不见摸不着，很模糊。我还是现在比较好一点，我这个工作体面一点，工资高一点，房子那个大一点，孩子听话一点，别人也尊敬一点。我们是看重于这个，那个东西固然好，但是如果说你没有从神而来这个盼望，至少这个东西，你也不可能完完全全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啊，这就是一个悖论，就是。好像是我们不生东西，至少这些东西丢下了，我们得不着。但是说，就像耶稣说的，放弃生命的得到生命，为了生命你还失去生命，你没有将来的盼望，你现在你也过不好。所以神给了我们这个资格，让我们有这个盼望，所以我们可以欢天喜地过今天的那个生活。而且我们这个领受将来弟兄姊妹就是众圣徒，众圣徒包括我们在座弟兄姊妹，我们将来在一起。啊，今天我们因为 COVID，我们不能见面。将来没有 COVID，你随时都可以见面，啊，不用开车，不用步行，说到就到。那是一种光明的盼示，因为我们人都怕黑暗嘛。为什么光明呢？因为说，神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先到他爱子的国度里边。黑暗就是魔鬼的权势，爱子的国度是光明的国度。啊，神爱子的国度，将来的千禧，将来那个新耶路撒冷，天堂。那都是永永远远的，好吧？永远。所以，我们现在市场的生活，就像那个 Francis Chan 所讲的，我们现在生活只是一条无限长的绳子，前面的那么一小段一小段，当然是因为你那个有些的拿无限比较来说，那一段可能不足纳米，知道吗？纳米那个衡量尺度都有点大，所以我们把眼光放得远一点，就能知道我们现今所处的环境，能给我们这种。非常优越的地位啊！我们现在就是说，身处优越的地位，我们体会不到优越的地位。在神爱子国度里边，我们是得蒙拯救、罪得赦免。这两个，罪得赦免、得蒙拯救，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但是神是给了我们，就像说，一个人做生意、开公司，做得破产了，啊，欠了一大堆期房，那神说。我跟你把那些欠的债都还了，这个就相当于罪的赦免，罪的赦免就是免了债了，罪的赦免，不但免了你的这些替你还清的你的这些债务，给你新的启动资金，要多少给多少。你说我这启动资金我也不知道该做啥，又拍了啥吧？说没关系，真给你 ID，你做另外一种产品，没人能做得过你，产品好。质量高，成本低，销路好，神一路陪伴到底，这就是蒙拯救的意思，这就是蒙拯救意思。所以说，神把我们救赎回来了，神还会帮助我们走这条道，就是我们成神的道路。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光景。所以说，保罗替格罗西教会感谢父神，有了新的盼望。有了新的道路，这个道路是光明的、永恒的道路。 所以这就是今天九到十四节，鉴于哥罗西教会所处的那种环境，保罗劝导他们不要再纠结那些世上的哲学，不要纠结那些世上的智慧，那些神秘主义，那些禁欲主义啊，那些犹太的那些宗教啊，这个不可吃，那个不可拿，不要纠结那些，你把握住基督你就够了。就像是我们借这个假钞一样，你知道真钞是什么样，那过来喝的真钞不一样，都是假钞啊。这是保罗劝勉的。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讲，神从这个让神的旨意被充满，这个是理性层面上，我们必须从头脑上认识清楚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要让我们做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你有了这个作为指导思想，我们去行事为人。你行事为人的时候，你就会结出果实，你就会患难当中得到神的帮助，你就会情感方面，你就会经历到神，感受到神的真实。当你感受到神的真实，说啊，神真是好啊，还有没有下一个什么旨意，我再尝一尝。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所以这个是这三个层面不断循环，而又是互相帮助。我们一开始说要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实际上你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把基督放在中间。如果是你在基督不理不问的话，你怎么会知道神的旨意呢？所以这三个层面没有说哪个是第一步，哪个是第二步，这是相互相成的，必须在这个循环当中螺旋式的和神的关系越来越近啊。这是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保罗是何许人也？保罗是亲自从神领受的这些，知道吗？保罗从神亲自领受，哥罗西教会从保罗领受，我们也是从保罗出去领受。所以和我们和神的关系，这个并不远，也就是两步，知道吧？两步远。所以说，不要整天追求说啊，神啊，怎么不跟我讲话呢？神跟你讲话，你愿意听吗？有一个姊妹，不要让神跟她讲话。先跟他讲话，坐在这边敬拜，说神啊，你跟我讲话吧，你讲话，和神的关系很亲密，我愿意听。神讲话说，把你剩下1500块钱奉献给教会，他就剩1000出来块钱，说你奉献给教会，你愿意听吗？所以说，我们怎么样，真是在圣经里边脚踏实地地，一步一个脚印的，不要追求那些，就是好像听起来很那个属灵。但是让人用某种程度又有那个悬悬乎乎的那种感觉，知道吧？我们没有那样的能力，我们掌握不了。所以说，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神会给我们带领。我们今天主要的工具就是圣经，以圣经为本，以圣经为我们一切行事为人最高的标准。我们求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带领我们在座。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啊，我们再次的感谢您，您借着您所拣选的使徒保罗赐下这宝贵的话语，是吧？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和哥罗西教会所处的时代没有什么的不同，今天的时代也依然的混乱，今天的时代依然充满各种各样的世上的哲学思潮，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属灵那种好像那个鸡汤的书籍，是吧？看起来有用，但是我们只有回归到基督里面，我们才能真正的能够面对各样的挑战，能够面对各样的困难，是吧？求主帮助我们，就像您所应许的，给我们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是吧？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来追寻您，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各样的小事上想到基督，荣耀基督的名。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主你必亲自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感受到你的是真是永生的活泼的主在我们身边陪伴着我们。让我们将我们众弟兄姊妹再一次放在主的脚前，由主带领，让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蒙主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